姐妹晚安，很高兴再看到大家。其实我们不太会忘记大家，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常常组织聚会，有新来的人请他们起来介绍，不时的就会遇见，有说我从温哥华来的，所以很难忘掉你们。很高兴你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会堂，我已经不是新的了，七年前启用，对吧？有自己的地方很好哈。我讲到之前，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来，要给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中间如果有 teenager， 请到我的妻子那边，刘牧师那边去拿一张这个，就是 teen creed， 来，现在去拿。我想除了 teenager 之外，3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可以去拿。来，赶快，快点！现在，这是有一次我在美国的书房里面看到的。抱歉，没有经过原作者的同意，我把它翻成中文。这是中英对照，你应该是可以看。James， 帮我们读一遍好不好？英文，大声一点。很好的话，对不对？换我把中文读一遍，那把它翻译成青少年守则，不要辜负你的双亲，他们对你有养育之恩，要以谦卑束腰，顺服恭敬，因为有一天你也需要下达命令。小心选择朋友，因为你会变成他们的样子。小心看守你的思想，你怎么样想就会变成什么模样。只选择一位约会的对象，就是预备成为终生好伴侣。这句话很重要，不要学美国的约会制度，约会看看，不要这样。你真的付诸行动，尽量的是预备要走向婚姻才这样做，不要玩一玩就好。尤其男生，做你的习性的主宰，否则有一天他们会主宰你。这个开始要开车的人留意一下，开车的时候不要表演爱线，你们懂这个话吗？表演爱线却要安全抵达终点。不要屈服于群众压力，乃要为一些原则站住分别，否则有一天你可能因着某一件事而滑点。很好的话，记得把它放在身边，这是一个，这叫 bookmark 是吧？放在身边，不时的读一读它，去遵循它，好吧？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个对大家应该是很普通的题目，就是赞美。虽然我们的教会很注意赞美，我们也有很好的敬拜赞美，可是我恐怕我们中间会不会有人即使参加聚会许多年，你都一直不够真正的投入，加入大家的敬拜，加入大家的赞美。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题目，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投入，我也想借着分享这个题目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这样做 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找一点有一点圣经的依据，打下一点话语规模的根基，让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这是一句大卫诗篇里面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你找到了跟我一起读。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在诗篇或者是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以色列，提到耶路撒冷，提到锡安，常常不完全只是指当时的神的百姓，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或者那个属地的耶路撒冷，常常他也指着我们，指着新约时代神的教会，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说的。所以这里神大卫对神说，你是圣洁的，是用神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注解，它的小字那个宝座可以做什么？居所。我们用居所再读它一遍好不好？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神的居所，神的宝座。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所看得见而且还能够揣摩的最伟大的莫过于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了要表达上帝，就提到天上，天上苍，或者说把天的所命定的做皇帝的人就叫他天子哈。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认为天是很大的，而圣经里面提到天，这伟大的天顶多也不过是神的座位而已，而我们这个大地只是他的脚凳。但是大卫在这里却放胆说，神要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赞美看起来小多了哈，我在那里赞美比起天比起地小多了，可是神要用他的赞美为我们的宝座也为他的居所。如果我们的赞美成为神的宝座，那显然就是我们这个人成为神的宝座吧，是不是？你知道借着赞美是神设立他的宝座跟居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我们会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连结。你想到赞美，你应该要想到这一件事这一次我来，因为傅义牧师几个礼拜前说你有没有定什么题目或者有一个经文，我就定了一个，这是我前一阵子在我自己的教会讲的一个系列定了一个题目，把它叫做抛锚与永恒。这个抛锚与永恒其实语出希伯来书第六章，如果你喜欢看希伯来书第六章最后两节，那你说我们有这盼望有这指望，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他说我们有一个福音的盼望，像什么呢？像生命的锚，灵魂的锚，你知道锚对不对？ Anchor 就是船停泊的时候会下一个锚，是不是？知道什么叫锚吗？看过这个吧？这样看到对吗？锚就长这个样子，真正的锚没这么漂亮了，就是画图才这么漂亮。当船在海上行走，如果遇见暴风雨，那他如果找得到附近一个停息的港口，他驶进海港湾进了那个港口，有防波堤，他在里面就比较安全，对吧？可是当然还是有暴风雨，那在那种情况底下，他把锚下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可以安栖的港口，当暴风雨来的时候，船就不动，对不对？对不对？下了锚是不是船就不动？不错嘛，你们都知道我有可能会设一个陷阱给你跳进去。就是你下了锚，船还是会动的啦，对不对？只是它动来动去，大致上不会离开那个大致上的位置，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因为神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的生命要紧贴在神的里面，而这个紧贴不要把它弄成很死板死的样子，不是的，并不是锁紧在那里都不能动，不是这个意思。它风雨吹来的时候还是会摇一摇动一动，可是你再怎么摇很容易再回归到那个位置，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住在主里面也是这样。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讲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今天下午叶牧师给我们提到戴德生经历住在主里面的很宝贵的故事。住在主里面，主耶稣用了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嘛，哦，那这个也是一样，当风吹来的时候，枝子虽然在葡萄树上还是会摇，对不对？只是它摇来摇去，它还是接在那个树干上面。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听见一个坏消息，心里着急一下，伤心一下，心里觉得不舒畅不愉快一下，那个没有什么，那是正常的啊。你不需要看见人家哭就很快说哎呀要常常喜乐，不要那么快这样说嘛。你自己哭的时候对自己说还可以，不要这样对别人说啊。等到你自己哭人家跟你说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味道。那有的时候哭一下蛮好的，但是你不要一直哭下去嘛，哦，你会受一点影响，这是正常的，人应该是像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叫男孩子说男孩子不可以哭，这是异端邪说。什么男孩子不可以哭？上帝造我们会哭，并没有说只造女人会哭。保罗有没有哭过？有。大卫有没有哭过？他们有娘娘腔吗？没有。主耶稣都哭过，对不对？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最伟大的经文之一就是耶稣哭了。可是他们没有一直留在那里面，他们就起来在仰望神，让你的枝子继续接在葡萄树上，让你生命的锚继续抛老在幔内，在至圣所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觉得用这样来形容我们跟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好的，神想要我们的生命跟他连结，而且留在那里，那是永恒的样式，我们跟神是像这样的。而赞美是帮助我们能够这样把灵魂的锚抛老在幔内，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事。因为主很清楚的说，在圣经里面借着大卫的口说，他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用我们的赞美为居所。赞美不是只行在神身上啊，你不可能开口赞美神转头骂孩子，这个很奇怪，听懂说什么？你不能够好好的赞美神一转身就批评另外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奇怪。如果你对人你也晓得赞美，你知道赞美是一种无私的行动。听懂无私吗？年轻人 unselfish 就是无私的行动。赞美跟批评论断是相对的，对吧？圣经叫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叫我们要常常赞美。你赞美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在肯定他，是在赞赏他，而且愿意别人注意到他，对吧？电脑里面的 Wikipedia 维基百科怎么样定义 praise 这个字呢？赞美这个字呢？他说 praise 就是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做出正面的叙述，很清楚的定义，我听清楚啊。他说赞美就是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做出一个正面的叙述。以前我们不用电脑的时候，我们要查一个字，我们会去查字典，有一本字典是世界最有名的最大最有名的字典之一，英文的字典叫 Webster Dictionary 维斯大词典。维斯大词典怎么样定义 praise 赞美这个字呢？他讲得更详细一点，他说以言语或歌唱来颂扬，他加了一个括号说特别是对着神，以言语或者歌唱来颂扬，因着他的完美还有美好的作为而来尊荣他，因着他的 完美还有美好的作为来尊荣他。所以赞美是一个很好的事，赞美比批评更尊荣，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不懂这个，有一些有力量的人，比方一个公司的老板，有的时候是家里面那个男人，他声音比较大，力量比较大，他们以为批评、责备、责骂来表明他们的威权，他弄错了，刚好相反，其实赞美比批评更尊荣，你应该要了解这件事。你用批评来贬损别人，通常自己也会被拉下来，可是用赞美来尊荣别人，我们自己会一同被提升，这是上帝的法则。你常对人说出赞赏的话，说出肯定的话，是一种崇高的爱。我们一定要实行这些事，好不好？如果你在你的一个父亲在书房在忙你的事，你的小孩忽然进来，小小孩进来，有的父亲根本不理他，如果你问他，他说我知道他进来啊，可是今天的儿童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你都不理他，那个孩子有可能觉得爸爸没有看到我，没有注意到我，我没有什么重要，爸爸不看重我，他可能有类似这样的思想。所以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形，你再忙抬起头来对他笑一笑，说 John 我很高兴看到你，养成这种习惯，这很好的习惯。你说我每天都看到他，有什么好说的？可是这样说是一个美好的习惯，无论他多大你都可以这样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对他笑一笑。有的时候你跟朋友打一个电话，或者是接到他的电话讲一讲话，你可以说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如果你听我这样讲觉得有点陌生，你不常这样做，我建议你养成这样的习惯，跟别人说 good job， 说你干得好。你们在这里说 good job 吗？这美国式的说法，英国人说 well done，美国人觉得说干嘛说 well done， 就没有吃牛排牛排拳手叫 well done， 可是我猜你们两种都听得懂，就是干得好 good job great job。 有时候给人讲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I'm proud of you， 像这些话都很好。如果你不这样做，有可能你是一个蛮习惯批评别人的人，你要留心，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面对要步步高升的压力，对吧？除非你那么假冒为善，批评别人自己照着做，也没有什么感觉，否则你一旦批评别人，你马上就面对自己要达到某一个水平的压力，不是吗？而且通常我们都很难应付那种压力的。可是如果我们赞赏别人、称赞别人、肯定别人，那个会带给我们甜美的安息，而且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节节高升的，这是神定规的一个道理。所以我称赞美是一个尊贵的习惯，好不好？在未来的一段年日，认真的学习这件事，向着人养成这个尊贵的习惯，好吗？我不是在讲一篇好听的道给你听，我是要你照着做，这是圣经明确教导我们的事情，好吗？你看保罗他们写书信都知道先称赞别人，对不对？即使他想要纠正他们，他也先称赞他们。有人称这个叫三明治原则，就是你想要纠正他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想到一个可以称赞他的事， OK？然后纠正完他以后，还要再用称赞来结束，所以叫做三明治的原则，听懂吗？可是你不要这样哦，你不要称赞他的时候让他觉得说，你一讲称赞他，他就说我知道了，什么事情你想要纠正我什么事，你不要这样。你知道如果你真正的要称赞他，称赞这个尊贵的习惯并没有像你所想的那么容易。你看到一个小孩说好可爱哦，那个不叫称赞， 你很聪明，那个谁都可以乱说一通的，对吧？你不觉得吗？有些父母对孩子说，哎呦好可爱哦，一转身就说你这个笨蛋。所以你真的要称赞别人，那是一门艺术，那是要下功夫的。我遇见过不止一次有像这种情形，有妻子为着他们婚姻的问题来找我，后来我跟他讲一讲的话，我就建议他说，你有时候应该要称赞你的先生，男人常常都是这样的，喜欢人家肯定他，称赞他。啊，我不止一次遇见有妻子说，可是我想不起他有任何可以称赞的地方。没有这一回事啊，我的牧师荣教师说得很好，他说就是魔鬼也有可以称赞他的地方，至少他很殷勤。所以你一定想得到称赞人的地方，那那个需要下功夫的。我在我的教会，我很认真的告诉你，是那是一个事实，就是我那些孩子、小孩或者年轻人，那些 youth， 一大半的人，我随时，你如果问我，随时都可以讲得上来他们的一些特点，因为我常常留心观察、留心注意，而且我往这一方面注意。那如果你是这样，在你需要纠正你的小孩、纠正你的同工、纠正你的同事、纠正你旁边的人之前，你有这个习惯，多想到可以称赞他们的事，我告诉你，你先称赞他，你那个三明治原则，等你称赞完，要讲那些纠正他或者是责备他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连讲那些话都会不一样，你会觉得好像轻轻点一下就够了。想办法使自己变成这样吗？这个叫做尊贵的习惯。当然圣经把赞美很多用在神的身上，如果用在人身上我们称它叫尊贵的习惯，那么用在神身上我们称它叫做神圣的习惯。这是今天我的讲题，赞美是一个神圣的习惯。圣经把赞美用在神的身上，那是人跟神交往的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是圣经里面提到人跟神之间最常提到的事，那是最核心的事。我们跟神相交最核心的事就是赞美。赞美神有好几种说法，对吧？除了赞美以外，感谢，我们常常把感谢跟赞美放在一起，对吗？我常说感谢赞美神，赞美感谢神，对吧？所以你的赞美常常会包括感谢。赞美常常跟敬拜放在一起，不是吗？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教会里面这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叫敬拜、赞美、赞美、敬拜，这两样放在一起的。这个敬拜这个字，英文是 worship， 维斯大词典把敬拜定义成以无比的爱与绝对的降服来尊荣对方。我觉得这个好像定义的比基督徒定义的还好一点，比我们牧师定义的好一点。我再讲一遍，他说以无比的爱和绝对的降服来尊荣对方，这是一个敬拜的意思。Wikipedia 维基百科把 worship 这样定义，这个大概是牧师放上去的，因为牧师常常都这样教导的。worship 英文他们说这个字跟 words 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心目中认为神是配得的，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那个敬拜的意思就是神是配得的。你知道赞美这个字有的时候会用别的方式来表达，比方用英文用 applaud， 你听过这个字吗？ applaud 这个字，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喝彩的意思，对不对？欢呼喝彩的意思。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赞美包括这个，给他鼓掌，给他举手，有时候甚至欢呼，对不对？你有没有像神有时候有这种情绪？有一个英文字也用来讲这一件事，不过我发现基督徒不太用，比较少用这个字，因为好像异教徒比较多会用，叫 homage 这个字。知道这个字吗？ 你们听过这个字 homage 啊？可是我特别喜欢英文的一个字，讲到跟这个相关，就是 adoration， adore， 我喜欢这个字。这个字，特别表明一种诚挚的爱，一种有人这样形容，可能是韦斯大词典嘛，它是一种挚爱与倾慕的感觉，以一种挚爱跟倾慕的感觉来尊荣对方。所以我觉得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这样，你不要习惯了，反正每一次聚会都有赞美，唱诗歌赞美都已经这样，说方言唱灵歌，然后你的心一直都没有带着一种对神的崇敬尊崇，觉得神应该被高举，因着这样你觉得说其他都无关紧要，我自己最好卧于尘土，所有的事都无关紧要，就是神要被高举被尊崇。我们敬拜赞美应该带着这种情绪，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年轻人，你要跟他们说明怎么样是更好的敬拜赞美，应该不会太难。因为今天那些粉丝们对于他们偶像明星的那种情绪，就是最好的敬拜赞美的典范。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偶像明星，对不对？你们怎么讲 idol？ 基督徒比较喜欢用 hero。 你知道年轻人有他们的偶像，或者说他们的英雄人物，并不是错的，你不要那么快去拦阻他。你只要看远一点，看到有一些后来他们在社会上走得那么好，甚至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的领袖，你去问他们，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为某一些运动明星或者某一些有名的人物而成为他们的粉丝，也非常崇敬他们。所以有这种英雄人物并不一定是坏的事。我们做父母的不要看年轻人这样子追逐这些偶像明星就责备他们，但是要试试看把他们导引到正途。我自己相信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多推崇这些偶像明星，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失职。我不能说每一次，可是至少有很多情况父亲失职，因为上帝安排做父亲的这个男人应该是他的孩子的偶像，对不起，不要偶像，是他的孩子的英雄人物，应该是像这样，不是只有他小小孩的时代，应该一直到他青少年成长的过程都还是，那就看你父亲怎么做的。可是你看看这些年轻人，当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偶像明星、他们的英雄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表现的？我觉得这个是敬拜赞美很好的诠释。他们会那样子爱慕，对不对？你跟他们用爱慕这个词，他们一定会同意的。他们会注目凝视，有的时候为了看他一眼，整夜守候在他的旅馆前面，他出来其实就是一小段路进他的车子，几秒钟而已，看一眼也好。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对神有敬拜的心，应该是像这样的。有的时候他们会对他们的英雄人物发出欢呼，不是吗？他们很想把贵重的东西送给对方，如果对方会接受的话，有的人甚至很想以身相许，像前一阵子的林来峰 Lin Sanity， 就是林书豪，是吧？篮球明星，全世界知名，也很有钱，最重要的是未婚。可是我们跟主也应该有像这样的情绪，你不知道吗？应该是这样。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十八岁的时候，在那个之前，我完全不认识主，而且我从小完全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我的家并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可是我也对什么传统的宗教什么我都没有什么概念，从来不想这些事。我一次都没有去想过耶稣是谁，教会是什么，十字架，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一件事。 可是有同学带我到教会去，啊，当然我也没有追寻的心，迷迷糊糊的他说他要受洗，要我受洗，我说好，啊，反正我们一起打桥牌，一起读书，一起玩，他说要去教会就跟他一起去，他说要受洗就跟他一起受洗，我就说是这样的。可是神的道逐渐进到我的里面，我想我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去的教会那个牧师传讲很纯正的道，那些话显然真正的进到我的里面。我很感激我的母亲从小训练我顺服，所以我在那里虽然我没有寻求的心，可是我很顺服，他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讲的道我都听进去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周末我就有一种恐慌，我觉得继续这样搞下去啊，这个好像会要我生命的全部。我从来没有排斥，我已经告诉你，我受洗一个礼拜参加三次聚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周末我就有一种恐慌，觉得我继续这样聚会下去，这个好像一直要我生命的全部。我现在用的字眼那个时候不会用了，我现在是回头叙述当时的感觉，而且我还有很明确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不要像沈哥一样做传道人。沈哥是那个时候我认识的第一个传道人，他现在是台北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啊，那个时候是我的团契的辅导。谁要你做传道人？我根本还没有真的得救。可是后来我想那是真的是神的呼召，我也不是因为有一个长辈是很好的传道人所以我很羡慕，完全连想都没有想这些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周末我就觉得说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好像会成为传道人。但是后来我向神降服，我跟神说我愿意，其实我不知道我答应了什么，我更不知道做传道人是干嘛的。可是就是这样，当你生命向神降服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改变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简单的说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位在我的里面，耶稣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很没有宗教意识，所以我说不上来是哪一天或者在什么地方我有这个改变，那是很明显很大的改变。而且当我有这个改变以后，我好像觉得我一直都是过这样的生活，我好像已经不记得里面没有耶稣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变得很喜欢自己一个人，我原来的个性不是这样的。我妈妈说小时候走在路上，跟他们走在路上忽然不见了，回头一看立中已经蹲在路边跟路边的小孩子玩起来了。我是像这样的人，可是当我那样遇见主以后，我就喜欢跟单独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关着房门，我可以在那边跟耶稣搞两个小时没有关系啊，我不是在读圣经，不一定在读圣经，也不是在想什么事，也不是在读书，也不是在特别开口祷告，我就在那边觉得耶稣在那里，我也在那里，好像那就够了，可以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你的心就在那里。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圣奥古斯丁讲到他得救的一段话，我觉得那个是最合适的形容。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心被他掳掠，因着他着迷，那就是粉丝的意思吧，他成为我们一生的至爱至宝。那些粉丝们 fans 对他们的英雄人物偶像明星还会做一件事，他们会对他们的偶像做很深入的研究，对吧？他们都知道，不但知道他的生日，知道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颜色，可能连他家的床单什么花色都知道，他就想办法会知道这些事。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圣经里面那些神的粉丝们也是一样。你看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我觉得保罗这句话就好像他生命里面不断的 echo， 不断的反复在说的一件事，一直涌出在他的心灵里面的事情，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勉励教会说，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恩典上有长进，要在认识主上面有长进。你知道耶利米 很强调要认识主，他特别提到将来的新约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主。先知何西阿也是这样，他甚至提到我们认识主是像婚姻的关系一样，可以进入跟神最密切的关系来认识他。我们那个时候得救真的是这样，我十八岁认识主遇见主之后，我并不怎么关心外面的环境是不是顺境逆境，好像这个信仰变成就是如果我遇见逆境我可以祷告有一个依靠，我们那个时候连想这个都没有。哎，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不太是这样，他们的信仰好像神是一个能帮助他们解决环境上的问题的一个人。去年年底我有机会刚好听到我们台湾有一个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他讲了一段话，他那一段话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他说上帝造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把他的话转成我说的，上帝造的万物常常都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只有人类常常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听懂吗？没听懂？可能人类觉得那正是我们是万物之灵的原因，真的是吗？也许其他的受造物做得比较对。我再讲一遍，一切的受造物常常都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可是我们常常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改变环境，可是也许我们太多专注在这些事上。可是如果你知道神其实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环境，而是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你可能就会更知道我们遭遇的环境有可能正是神想要使我们有改变的他的做法他的方式，那你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遇见一个不太顺利的事，我们不会问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主还是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还是遇见这些事。我记得我十八岁以后，我就这一直到今天四十几年，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哎，我们每一次遇见那种事，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说，在这里神想要我知道什么？我们很想要认识主，我们里面饥渴着想要认识主，想要知道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样的作为，他有完全的能力，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我还是会遇见这些问题，为什么？一定有他的心意在那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赞美神，我们敬拜他，我们应该这样全心全意要追求更认识主。当今世界上有一个有名的思想家，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古伦神父，无论他的书他的演说经常都有很多人喜欢。那他提到感谢这一件事，他说感谢是需要去思考的，感谢不是说今天我遭遇很愉快的事，很顺利的事，很幸运的事啊，我们就有感恩的心。那显然你如果遭遇逆境，遭遇不顺遂的事，你就抱怨嘛，不是吧？他说不是的，真正的感恩，真正的感谢是需要去思考的，不是我们的感受就自然做出反应。那他是德国人，这个古伦神父，所以他用德语来讲这一件事。他说德文里面的感谢是 Danken 这个字，对吧？ Danken， 而德语里面的思考是 Denken， 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他说我们的感谢是需要思考的，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充满了感恩的人要思考。哎，我们学会这一件，学习这一件事很重要，你才不会像我们从小多半的小孩一遇见让我们不舒服的事，特别是因为常常那种主权操在妈妈手中，我们就会开始讲一些抱怨的话。那你开始学习至少想一想这些事，而学会说我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思考这些事是生命很重要的成长。那不会你随着年龄长大自动成长的，不会的。难道你没看过年纪大的人也有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吗？所以显然他不会随着年纪自动成长，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的去思考去学习这些事。我喜欢一个小故事， 差不多300多年前，在印度有一个宣教士叫 Matthew Henry， 他是一个有名的圣经学者，他是一个在那里的宣教士，可他也是一个解经家，他写的全本圣经的注释书啊，是很有名的。虽然经过300多年，还是很多人喜欢。至少我知道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只使用一种圣经注释书，就是 Matthew Henry 的注释书。那这个弟兄在印度宣教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被抢了一些钱。他回去以后，在他日记上这样写，他要写日记的习惯，这是一个有名的故事，也许你听过。他为四件事情感谢神，一个人被抢还可以感谢神，还可以写出四件感谢神的事。你告诉我，如果你被抢，你会写什么四件感谢神的事？这显然需要好好想一想哦。他说：第一，我感谢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被抢，蛮好的感谢神的原因。他说：第二，主，我感谢你，因为我被抢，但是没有抢太多。哎，不过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了哈、哦。有的人被抢10块钱，也觉得抢很多了哈、哦。第三，他说：“主，我感谢你啊，因为他虽然抢我，可是没有伤害我。嗯，这个很值得感谢的。”第四，他说：“主，我感谢你，因为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你如果学习这些，你就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了。感谢是需要思考的，对不对？来，我给大家看一注圣经，在诗篇50篇23节，诗篇50篇23节，一起来读吗？诗篇50篇23节，来，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着我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秀恩。我很喜欢马丁路德在快500年前翻译圣经为德语的时候，他把这句话翻成这样。我听说一直到现在，德文的译本还有很多参考他当年的译文，而这句话仍然是这样译的。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就给我开一条路，使我可以把救恩显明给他。这就给我开一条路，给神开一个路，使神可以把救恩显明给我们。这里提到感谢是献祭，对吧？新约希伯来书13章15节，也麻烦你翻一下。新约希伯来书13章15节，似乎是间接引用了这一段话。找到了吗？请一起来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便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读到了没有？希伯来书13章15节，他说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想他间接引用诗篇50篇23节的话，那里都要常常用感谢为祭来献给神。你知道我们的赞美感谢是一种献祭，献祭是不是你只要愿意拿出牲畜来去献，神一定悦纳？才不然，你要想一想你怎么献祭的。旧约时代吼，有的人献祭却被神击杀，你们读过这个很可怕，你知道不知道？你最好小心一点，想一想什么才是蒙神悦纳。我有一套会幕的图片，那是德国一位弟兄做的实物会幕，那是我所看过做的最漂亮。然后他拍了，以前是幻灯片，现在用数位档，他把那个摩西的会幕弄得很漂亮。然后其中有一张图片是那会幕的门前有一个以色列人牵着一头牲畜要来献给神，在会幕门口。那个穿白衣的祭司就在跟他说：“为什么他拿牵一头牲出来？”祭司跟他摇头呢，因为他牵的一头是驴子。你们知道不知道，在旧约时代献祭驴子是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献的，知道吧？所以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也要留意，今天当然我们献的不是 一个动物，一个牲畜，是我们的嘴唇，是我们的心。可是我们一样要留意，我所献的是不是神喜悦的。比方我感谢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吗？还是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这会不一样，就会带来不同。别人不一定听得出来，神知道。我是因为得到好处而感谢，还是单单因为神自己而感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对不对？你的 Duncan 必须跟 Duncan 产生关系的，你的感恩要有一些思考。在我的赞美里头，有没有带着一种挚爱尊崇的情绪在里面？我们应该查验自己这些事。你有没有还带着生命的降服在里面？这样你才会赞美了以后，你会可想要走在神的道路上，要顺服他，要遵循他的道。我们才不会像雅各所说的，我们用口颂赞为主为父的，又用同一个口咒诅那按着形象造神形象造的人。他说，我的弟兄们，从一个泉眼可以出来甜苦两样的水吗？同样从我们的口中，不要同时出来这两种话语。就像一个姊妹晚上去参加聚会完，回到家里面骂丈夫骂孩子，他们孩子觉得说，他参加那个聚会好可怕哦。我要后面一点时间讲到一点实用的事情，赞美应该是聚会当中很核心的事。我请大家读两处圣经，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十八读到十九节。找到了吗？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十九节，一起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这里，保罗把圣灵充满跟赞美放在一起讲，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啊。虽然它是两节，可是它放在一起。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能够赞美得更好。如果我们常常赞美，容易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另外一节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请一起来读。用各样的智慧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改，歌颂神。这里把什么跟赞美放在一起？神的话，对不对？基督的话。嘿，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样更平衡一点。同样的，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更容易被圣灵充满。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而如果我们追求常常被圣灵充满，也会帮助我们更容易栽种神的道，更容易明白神的话。可是我今天要提到的是，这两处圣经显然都在讲到聚会中的赞美，因为那里提到互相劝诫、彼此教导、彼此对说，对吧？你一个人不必要这样说，那一定是在聚会里面。如果敬拜赞美是人跟神相交的核心，那么应该也是基督徒聚会的精华的所在。所以你不要只把它看成反正来到教会一定会有唱诗歌敬拜赞美，看成一个形式而已。不，那是你要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今天我要来到聚会中，好好的来赞美神，好好的来敬拜他。神在基督徒聚会当中作王，那么我们应该决心投身在敬拜赞美当中。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吗？那如果爱神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我想敬拜赞美也是，因为那是爱神的一部分。所以你需要尽心把你的感情投注在其中。那个尽意，英文说 with all your mind， 像我们讲的，你需要思考，你要用到你的悟性，甚至 with your strength 尽力了，你有没有全心全力、全心全意的想要来赞美他？这里提到这样，可以这样，哎，好好的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神。我们在台湾，其实不止台湾，在全世界的教会，都差不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有更多的传统的教会，一般传统的教会，从平常一个人在台上带一首诗歌唱完，有一个人带领祷告，有诗班献诗等等，变成有更多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诗歌，更多的赞美，更多的参与。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虽然我自己对于有一些教会所做的敬拜赞美觉得还不够满意，但至少我觉得是神的作为，使大家更看重这些事。可是那个时候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些不太容易很快接受新的东西的人，就开始想要找到反对的原因。有的反对原因还蛮有道理的啊。那可是我要讲其中一个，那个时候有人这样说，而且说这个话的包括一个我一直都非常敬重的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华人当中非常杰出的神学家，旧约新约的学者，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最敬重的神学家。可是我发现他在一个刊物上面这样写，他说我们不应该常常说哈利路亚啊。他以旧约学者希伯来文学者的身份讲，他说在希伯来文里面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知道诗篇常常有这句话对不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比方诗篇最后五篇146到150篇都是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结束，所以那五篇诗篇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因为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直接照音译就是哈利路亚。嗯，那这位弟兄说我们不应该常常说哈利路亚，他说你怎么应该向着神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啊。可惜我没有机会回应他，否则我会请教他，我一定会谦卑的请教他，因为他是我非常敬重的神学家。我会请教他，那你怎么解释我刚刚读的那两节圣经？那你提到我们的赞美包括彼此对说，对吧？其实犹太人他们本来就会赞美神的时候包括彼此对说，他们在彼此对说间仍然是在遵从神。嗯，所以放心说哈利路亚吧。那如果你要好好的赞美，也许你可以学习大卫。大卫常常把他赞美的话写成诗句，对不对啊？他把他祷告的话、赞美的话写成诗句。其实我建议你，有的时候把你赞美的话或者祷告的话写成诗句，蛮好的。你不一定要写成李白式的七言律诗绝句那样押韵，不需要了。现代诗比较像希伯来诗一样，你不需要一定要几个字，然后也不需要押脚韵，你只要想办法把你的话用精炼的话，一句一句一句这样写。就像诗句一样，用精简的话来写，不要写成那种连逗点都不知道放在哪里的那种话就好了。你知道把你那些话写下来很帮助我们呢。嗯，有一些人觉得说赞美应该随圣灵的感动，可是你可能不晓得大卫写出那些赞美的话，他不但写成诗句，有时候他也写成非常复杂的诗句。什么叫复杂的诗句呢？他们叫字母诗或者叫离合体诗。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就像英文有26个字母一样。凡是那种离合体诗都是22节或者44节或者66节，类似这样。因为它第一节是用 A 开头，如果用英文来讲，第二节是用 B 开头，就这样，所以他用了22节。哎，这个很难写，你知道吧？为什么 A 的开头的字很多哈、哦、，B 也很多 ，S 最多了，可是 Q 开头的字很少 ，J 开头的字也很少 ，X 开头的字更少，他都能写出一首诗来，他下功夫这样写，那个
所以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有时候需要在内心这样凝聚的。所以下一次你想要骂小孩子的时候，提醒自己说，我有没有办法要把骂他的话写成诗句。如果你能这样，我觉得你骂小孩会比较有功效一点，试试看吧。晓得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想跟你先生争执，跟你太太争执，想想看用诗句来争执好了，加一点艺术情怀，一定会有帮助的。我知道有人会说，一旦我弄成诗，还有什么情绪可以彼此对骂？那就是这样嘛，把你很想骂出来的话回到里面试试看。我讲的诗句不一定是指的押韵那些啊，而是你带一点诗意跟他讲话嘛。比方你可以说，你跟你说多少遍了，又把臭袜子乱丢。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讲说，嘿，哪一位帅哥又袜子丢在沙发上。你会发现刚刚这两段话完全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对吧？同意吧？后面那一种会引起征战吗？多半不会。那就是我所说的，试试看嘛。可是我们在聚会中好好的赞美，我想应该先从好好的唱歌开始。我可以讲到几点。我昨天问以信，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你们有一个讲员12点聚会应该结束，他讲到1:30，是真的吗？所以你们今天预备好，也许11点才会回家。会了，我开玩笑的。可是我多讲一点，我们要好好的赞美，一定要先从好好的唱诗歌开始，好吗？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一定要参加啦，你不要觉得说反正那么多人在唱，听不见我的声音没关系，这样想危险，你知道吗？万一你到天堂门口，天使在那里说，啊，我们这里人蛮多的，不缺你一个。所以还是不要这样哦，尽量加入好不好？好好的赞美。如果你觉得不会唱，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他们告诉我有一个老人家，他根本也年纪大了跟不上，而且本来就不会唱，也不会看谱。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诗歌常常在一句话后最后一个字常常有拉长的音，有没有？哎，他就这样，前面都跟不上，最后那个字至少跟上去，这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他就常常，你听见他声音在最后一个字啊，就是唱出来。我相信神很看重这个，神会很欣赏他这样唱歌，而且你继续这样，一定会学得更好。那你要好好的唱歌，你来到聚会之前要尽量使自己在最好的状态，比方保护你的喉咙。我有一次刚好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请教韩国赵荣基牧师一个小问题，那是因为他来我们台湾办特会，我们筹备同工到机场送他回去的时候，刚好有机会，我问他一个小问题。他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弟兄，一个年轻的弟兄问他一个很小的问题，他还是很仔细的回答我。他说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宣教士教导我们啊，他那个历史我很熟悉，他年轻的时候一些美国在宣教士成为他们的老师训练他们。他说那些宣教士教导我们，第一，你在讲台上预备一杯水，温水，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他说第二，当我问他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我看他讲道从头到尾都可以用很洪亮的声音讲道，喉咙不会沙哑，哎，就问他你怎么样有这种皮喉咙一样，所以他回答我这四件事。第二，他说当你需要大声讲话之前，最好热过你的喉咙，就像我们要热车子一样 warm your car 一样 warm your throat， 把你的喉咙热一下。我觉得如果你有会前祷告会，参加会前祷告会蛮好的，或者你在家里晨更有开口祷告，当然不要用骂孩子热喉咙，就是你热过喉咙，不是很大的声音，等到你来到聚会需要大声唱歌的时候，喉咙比较不会受伤害。第三是以前我不知道的，他说如果你在讲台上有电风扇，不要从后面吹你的后脑勺，从前面吹没有关系。 我们都总觉得说，哎，吹在前面好像比较伤喉咙。后来我问医界的朋友，他们证实这个话，后脑勺比较容易伤喉咙。听懂我在说什么？好，第四也是以前我没想过的。他说，当你需要大声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仰着头这样说话，你要收下颚说话。哎，这个也跟我想法不一样。我们以为把头抬起来，好像喉咙比较张开，对不对？后来医界的朋友告诉我，确实我们喉咙的构造不是这样，反而是收下颚的时候，那个音声带的地方才是比较张开的。现在教会用逼门用投影片都害人，这件事大家都这样唱歌。所以试试看，把它背起来，就不需要常常抬着头唱。所以你后来我注意到，下一次你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赵荣基牧师讲道，他确实常常都收下颚讲道。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进入这个唱歌，跟大家一起唱诗歌里面，好吗？约翰卫斯理为了这个写了，在聚会中歌唱的好几个法则，一个就是要尽力的这样唱，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声音特别大，可能你要收敛一点，不要让旁边的很没有成就感，唱来唱去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都听见你的声音，这也是爱心嘛，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在你们这个会堂哦，在你们坐满之前啊，大家还是卖力一点唱吧，让声音大一点会更好一点。嗯，除了唱别人写的诗歌以外，你一定要学习用自己的话来赞美。我非常 appreciate 我们的聚会一直都还有唱完诗歌有同声赞美的时间。我在我的教会 appreciate 我的妻子，我们带这样聚会已经30几年，他没有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常常还是有很长，常常超过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好好赞美。我觉得那样赞美很重要，赞美到一个地步，我们有点忘记谁在领会，忘记我们旁边站的是谁，好像忘我的，觉得我们赞美到我们好像站在神儿子的面前，跟神面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这样做。可是当你要更长的这样用自己的话语赞美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你一直讲一些话，不用讲多久就讲不下去了。当然有一些很有口才的，有背很多诗篇的人，他可以一直讲一直讲，讲5分钟。可是我讲的不是那样的赞美，其实我不一定需要那样赞美。你可以试试看用唱的赞美，在我们的聚会你应该很容易看到别人这样做，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试试看好不好，用唱的赞美，那蛮帮助我们。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不晓得穷极无聊，拿起我父亲的一个唱片，那个时代唱片这么大的唱片，那个上面是评剧京剧哈。我们那个年纪的孩子怎么会喜欢评剧？我也没有很喜欢。那天大概太穷极无聊了，听了京剧，我听的是王宝钏跟薛仁贵的故事。薛仁贵西征回来，很多年没有回家。然后跟王宝钏相遇的时候，就跟他说，我当年不是留了18斗老米给你吗？王宝钏说，18斗老米数也数完了。就这么几句话，他唱了15分钟。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用唱的，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持久。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拖时间持久了，而是说我们能够唱到一个地步，甚至忘记我们在唱什么，而就是要把心向着举起来，而觉得我们好像跟神面对面。犹太人是这样赞美的，你不知道吗？他们是这样赞美的。如果你说我唱，可是我不知道唱什么调子，你可以用自己的调子唱吧。我记得20几年前，台北的教会正在有更多的复兴的特会的时候，他们请的第二个讲员是 Jack Hayford 牧师，加州道上教会的牧师，听过他吗？你们这里不唱新的诗歌，也许有的人听过这首诗歌，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这是他写的。那这位弟兄是传统五旬节教会出身的，那他被邀请来啊，那个时候台湾的教会正在更多的有新形态的敬拜站，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轮流在那里带。最后一天他讲道的时候，我还记得他上台，他没有先讲道，他 他很温和的告诉大家说，你们刚刚这样带，这几天这样带赞美，在我的教会我们不是这样带的。第一，我们唱很多传统诗歌，虽然他自己写很多新歌，他说我们唱很多传统诗歌。第二，我们常常在唱完诗歌以后，不会像这样一首一首这样一直唱，会让大家停下来，会让大家有一起赞美的时间，就像我们刚刚做的一样。然后他就教大家，他示范他们可以唱的赞美，他就示范说，你可以唱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他唱的比我好听了、啊、就是像这样，你可以试试看。犹太人也是这样。那你如果觉得说，可是我没有音乐天分，我没办法唱出自己的调子来，那有什么关系，你唱简单的调子就好了。以前我们锡安堂，我看你们这里也是，如果主没有给你特别的调子，你就唱有一种调子，我们称它叫锡安调，我可以示范给你听，你很快就学会了。你们在这里不用我示范，你也常常听见人家这样唱，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耶稣我们赞美你，就像这样。你不要轻看这些好不好。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吟咏诗句。我有一次在纽约去参加犹太人会堂的聚会，看见他们都用板凳，没有靠背，他们整个聚会几乎都站着，他们在吟咏那些诗篇圣经里面的诗句。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他们有办法这样。我们摇的时候，你看现在灵恩运动摇的时候都这样左右摇，对不对？犹太人不这样摇的，下一次你有机会碰到犹太人，他们都前后摇。我发现前后摇很难平衡，你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摔倒？可是他们就前后摇。那你读诗篇，你会发现他们把读圣经的话常常是有调子的，可是他们不像我们今天翻开诗选424、425首全部都不同的调子。他们不是，他们有几个固定的调子。你读诗篇有没有注意过，有一个地方叫调用百合花，有没有？这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调用黄梅调，哎，那就好办了。调用百合花，有一种是调用休要毁坏，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保存他们当时怎么唱。有一个地方调用远方无声歌，有的诗篇说调用女音，调用麻哈拉，我弄来弄去大概只有五六个，那么多诗篇他们只有五六个调子而已。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晓不晓得我在说什么？你下次试试看，不要一定要弄出很漂亮的音乐来，就是赞美，试试看这样唱的赞美会有帮助。很可惜台湾的教会，听那一次听海富德牧师讲完以后，后来我发现没有一个教会照着做，他们一样一直所有的教会都继续用新形态的敬拜赞美的方式。我不批评他们，我觉得那样很好，我知道为什么他们选择那样他们为了教会增长，为了让新来的人更容易进入情况，因为台上一直有人带比较容易跟上，你知道吗？你如果叫大家都同声赞美，一定有人不知道旁边人在干什么。可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你有的时候试一试我们刚刚讲那样赞美应该会有帮助，赞美到我们忘记别的，好像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样我们将要在一个奇妙的方式里面常常跟神面对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更容易抛锚在神的同在里面。我最后用一点时间要讲我们个人的赞美，我们在聚会以外还能够好好赞美，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如果你学会这种唱着赞美会有帮助。因为你一个人没有琴帮助，没有带着诗本，你可能在上班职场上，可能在学校，可能走在路上，我发现如果你学会唱着赞美很有帮助。我请大家再看两处经文来讲我们个人的赞美，一个是诗篇34篇第一节，我很快讲完了，请忍耐一下。诗篇34篇第一节，一起来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如果藏在我口中，一定不是只有聚会嘛，对不对？诗篇89篇15节，诗篇89篇15节，一起读。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很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欢呼，这里说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脸光里行走，常常走在神的光中，神就是光，你走在光中，你才与神同行，你才能够住在主里面。在我的教会，每当我看见一个 youth 一个年轻人，除了参加聚会或者被父母要求之外，他会在他的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分出时间来翻开圣经来读圣经，我就知道他的灵命一定会长进，而且我知道他跟神有一个个别的关系，不是因为他的家是基督徒而已。同样的，我看见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在聚会中赞美，而是他的生活里面就常常会赞美神，我才会觉得他是一个赞美神的人。你可以在教会带领敬拜赞美，如果你没有在你的生活中常常赞美神，我不觉得你是一个赞美神的人。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信主以后接触一些团体，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锡安堂，当时台湾的教会也多半没有这样的带领，可是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团体做主席，我带领同工会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一起赞美神，尽我当时所知道。我虽然懂得这些，而且我初遇见主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就有圣灵充满，就知道神的显现，可是我一直没有被教导，我也不懂得借着在生活中常常赞美神，会帮助我真的住在主里面，常常有神的同在。那时候我很渴慕要追求常常有神的同在，因为你一旦遇见神被他吸引，你就想要持守这一件事，可是很容易就发现在生活中讲一句话或者意念往一个方向思想一下，很可能里面那个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交通就改变样子，那个味道就不一样。这个使我很想要找到怎么样可以一直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直到我认识荣教师，那时候我信主已经好几年，我才开始知道我们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这样做。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学校教书，每天一大早起来，我晨更以后骑着脚踏车到那个学校，骑15分钟，那时候路上多半都没有人，我就在路上唱歌赞美神，这样一直到学校里面一整天就是要使自己经常有那个光明，有神的同在。我记得有一次早上有4堂课在教书，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里面很低沉，我以前就常常经验这个，过一阵总会好，可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不应该这样，所以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下午还有2堂课，我知道我一定要胜过这个，可是老师的办公室有别人，我没办法大声的祷告，我就趴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就讲一段话，那段话是我刚刚给大家一份单张，这个有没有？你手上有没有这个？没有的举一下手，我们后面有姊妹可以给你，都拿到了吗？这里有一个，里面这有4篇文章，里面有一个是喜乐，喜乐那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我那个时候就是对自己说，我说了几次以后，忽然从我里面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来，一下子而已，好像早上那些乌烟瘴气就都不见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学习的，不过我告诉你，不会每一次你一这样做就立刻有泉源涌上来，不一定的。那句话说，有时候我需要1连2-3天这样做，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是一个持续的操练。可是那些操练对我有很大的祝福，我鼓励弟兄姊妹要这样操练，好不好？神叫我们要常常喜乐，这是神的命令，你要能做到这个，一定要常常学习赞美神，而且用一个快乐的心赞美神。这里还有一篇是赞美，有没有 praise？ Aim to praise at all times， 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定义要赞美，力求能够赞美，超越你的失败，超越失意的感觉，超越别人给你的一些影响，超越环境， 常常带一副爽朗的脸色，快快乐乐的说话。欣喜这个，你不容易喜乐的时候，对自己笑一笑。你说，可是那个很假哎，好像戴面具一样。你有没有这种经验？那种笑好像觉得肌肉是僵硬的，怎么笑得出来？那不是很假吗？像戴面具一样。那个面具值得戴。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讲得很好，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会常常喜乐，好吗？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有关卡要越过。有一天，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她在教会要盖福音单章，盖教会的章，她邀我去帮助她，所以我就跟她一起盖。她一直都很安静的，我知道她在保持主的同在，我跟她在一起都戒慎恐惧的这样。然后她盖了一会儿以后，我们都没有讲话，她就说赞美耶稣。你知道吗？我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是一个很，你们大概很不太，如果你现在认识我，不太了解我是那样的。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我有多么捆绑。我不是说我18岁那一年大一的时候就蒙召，就知道有一天侍奉主，所以我很自然就留意牧师们在台上他们怎么讲道，我差不多就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怎么预备讲章。只要我看得见的部分，我都很认真的学习。可是我跟你说，只有一件事隐藏在我心中，我不敢告诉别人，从来没有问过别人，可是有一个恐慌在里面。就是我发现那些牧师常常讲到中间会加一句感谢赞美主，我就发现我学不来，我讲不出这个话。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站在台上，我一定讲不出这个话。好像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祷告的时候跟神讲可以，在台上跟大家讲，你看我们多么不活在神面前，对不对？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别人在，只有我们的时候才叫做祷告。可是我们需要就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吗？当然我不是叫你做一个怪里怪气的人，人家都在办公室，忽然你还来一个哈利路亚，不要这样。可是在不会影响别人情况底下，你可以这样做。所以后来我知道，那一天虽然我觉得起鸡皮疙瘩，可是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得胜。我知道那是我一个要度过的关卡。所以过了几天，刚好有一个机会，我跟几个弟兄们在一起，大家在那讲话的时候，我就轻轻讲一声赞美主。他们都不会抬头看我，因为我们锡安堂都有这样的操练，大家都知道。可是我自己知道，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像学讲话一样慢慢学会的。我猜我们中间很少人像我那么不释放，可是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学习好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常住在神同在的光中，那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手口中。刚刚那一段单章上的话说，假若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有一个怎么样惊人的大改变会临到你这个人身上。你要常常以神为乐，你也要常常有神的同在，可以住在神的里面，你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晚上我鼓励大家都来学习这个尊贵的习惯，神圣的习惯，好吗？对不起，我多用了一点时间。
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操练啊！我们操练，我相信今天主很喜悦我们这样的要来敬拜他。早上我们有年轻人被圣灵充满啊，真的主用喜乐，我以为他是哭的，结果他是笑的，笑的满意在他的里面。感谢主，我相信主真的用喜乐有要膏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425首。425首，我一切的一切，我们学习用挚爱和倾慕的感觉来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请世琴先帮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站立一起来唱，唱完我们再同声来开口赞美主。